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我们今天是齐老师的答疑兼着圆觉经的学习。我们先进行答疑哈，师兄们看看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在修行上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开麦了，师兄们。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师兄们如果想到问题了，可以开麦等候哈，我们发现了我们会停下来为您解答。或者是您把问题打在聊天区域，我们看到了也会为您解答。那我们先来学习哈。今天领学的是刘西峰老师，领读的是王金平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那个刘老师，咱们一段一段的来，好吧？
好好好。
好的，老师，我先来读一下啊。24，金刚藏菩萨。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耳白佛言：“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行，见次方便，欲助众生开发蒙昧，再会法众，成佛慈悔，化衣朗然，慧目清净，世尊。”若主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若主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主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作是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众而复始。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主菩萨及末世众生，万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主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乘。”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主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信，永断疑悔。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使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及主大众默然而听。好了，到这儿，有请刘西峰老师。
这一章是这个金刚藏菩萨来这个。发问，这个金刚藏菩萨问的这三个问题呢，实际就是这个，第一，我们上一章学的这个，上一章是普眼菩萨吧？上一章是这个，普眼菩萨
是的，普眼菩萨。
因为上一章普眼菩萨，佛回答的时候说到，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一章的这个问题完全是围绕着这个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这一句。就上一章里面佛回答的时候，就这一句衍生出来的三个问题，再没有另外的这个一句，就依据这一句话，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新的疑问。所以这一章是由金刚藏菩萨来问的。所以于是金刚藏菩萨呢，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这金刚藏菩萨呢，实际就是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名号呀，这是以金刚来。这个以比喻而得名的，也就是说金刚的特质呢，实际不在于这种这个颜色呀，青黄赤白呀，大小方圆呀，形象呀，也不在于这些高低贵贱呀，但是呢，金刚它有的它自己本有的这种特质，在这个二祖解释这个注解的这个金刚经分段怪诸里面，这个实际讲到了金刚的几种特性，就是坚固性、分立性，还有这个光明性，这是他这个金刚的这种特质，以此来形容般若。那么这个地方呢，实际就是以金刚的特质来形容金刚藏菩萨所持有的特质。所以说他坚固呢，就说是这个金刚呢，是一切事物都不能破坏它，就像我们的这个本性一样，它是一切事物都破坏不了。但是说它锋利呢，能摧坏一切事物，也就是一切事物呢都会被在这个地方呢烟消云散，所以叫摧毁一切事物，也就是灭一切事情，都一切法都了不可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用 金刚的特性来比喻这个金刚藏菩萨的特性，也就是金刚藏菩萨的这个智慧呢，就像金刚一样，一切烦恼呢都不能损坏这个金刚藏菩萨的智慧，一切境界呢也不能动摇，但是呢他的智慧呢却能断除无尽的这个疑惑，遣除一切障碍，哎，这就是这个金刚藏菩萨的这个特质，能正体能起。那么放到这一章里面呢，实际就是只有金刚藏菩萨才会深入到这个问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藏呢就有这个含藏或者是宝藏的意思，含藏呢就说是这个含藏无量妙义，金刚藏菩萨就像这个明了无量妙义一样，哎，具足一切功德，所以叫宝藏。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以金刚藏菩萨命名来问问题的。实际这一章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是也就只有金刚藏菩萨能问出来。所以这里是由这个金刚藏菩萨问的时候呢，是由前面说到的这个以及使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语这一句，哎，金刚藏菩萨呢恐大众有疑，实际就是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首先他肯定不会是有疑，而是说是替我们大众问，不是为自己问。哎，这里面就说是我们听到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的时候，首先是我们有疑惑，所以金刚藏菩萨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疑惑，所以他代替我们来问，所以才出来请问的。这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呢，是为了带出众人的这个疑惑的。啊，这是用金刚来形容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有疑，用金刚的这个智慧来带出这种疑惑。啊，这个问题就是在十二掌菩萨里面嘛，也就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修行啊，或者是学佛法的过程中难以绕过的一个问题。其他章节的问题呢，有可能多多少少都这个有些这个教下的是什么这个见次修行啊，见次方便啊，大概有这样的这个路数。但是这一章的问题呢，就是在这十二章里面最独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开的时候啊，和后面的可以对照在一起开。所以大悲世尊率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门，见此方便与诸众生开发蒙昧，再会法众承蒙慈悔，坏意朗然，会目清净。哎，这就是首先呢是金刚藏菩萨这个总结前面佛为大众宣扬的这个内容，就是从前面这个文殊菩萨章节啊，到这个普贤菩萨章节，实际都是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门因地法门，也就是文殊菩萨章节说一切法王有如来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哎，这就是说的是因地法门。那么在普贤菩萨章节呢，实际宣扬了这个如何这个修行，哎，什么如何思维见次方便，哎，这些呢进行了一个宣扬这些呢，实际就是为了开发大众蒙昧。蒙昧就是昏昧不明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佛在这地方说如是甚深的这种教义啊，哎，教理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弃入，所以是心识昏昧。那么通过佛的这种宣扬呢，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诸众生，哎，一切众生成佛的这个因地法门啊，一切诸佛成佛的这个因地法门啊，什么是正思维、正方便、正修行啊，才能听到这些。所以听到这些呢，才能这个坏意朗然，会目清净。坏意呢，实际就说是打比方的，这是打比方，就是比喻眼睛里面生出来了这个眼翳。哎，就像我们说的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一样，这是眼翳。这个眼翳呢实际是虚幻，他用了个坏翳一个词，就是说是这个翳它不是真实的，不是实有的，眼睛里面本来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因为妄动之故，所以就眼睛里面误以为有东西，所以显现出来才能看到这些空花乱坠之象。所以坏意实际就指的是这个无明，哎，实际就指的是这个无明，无始无明。那么正这个听到佛的这个词汇呢，哎，教诲呢，这时候就正得无明，本来这个无有，所以才得眼目清净，这就是慧目清净。所以这个呢就说是在总结前面几章所问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内容，哎，这也是一个请法的这种仪式啊，或者是这个规范啊，所以后面就说的是具体问的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起复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这就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啊？这个在古人的注解里面，实际就是这是我们对这个始至众生本来成佛之后产生的这个疑惑。既然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这个又有了无明呢？我们说无是无明，难道这是因为成佛了又升起的无明吗？所以就认为他就是注解说是我们在疑惑，由真而能生妄，也就是众生本有佛性，本来是佛，但是呢又有无明，那不就是因为这个从真心里面，从圆觉自性里面又生出来了妄想吗？或者又生出来了无明吗？这就是从真生妄的这个疑惑。也就是既然众生都本来成佛了，就不应该有无明，这肯定是这样的。成佛了怎么还会有无明呢？就不应该有无明。但是呢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是，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妄认六尘缘影为自身相，明明有无明，但是呢那无明是怎么来的呀？所以说时时刻刻都有这个无明烦恼，这不就是怀疑这个无明是由这个真心生起来的，这不就是从真生妄的这个意思。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对着这个始至众生本来成佛的第一个疑问，也就是众生本来成佛，那就必然这个不会有无明，但是我们现在有无明，那啥为什么又起了无明了？是不是从真心里面又生出来的无明啊？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也就是古人在这地方注解的时候，他就归风宗密注解的时候就说是，既然说众生本有无明，但是呢佛在前面又回答众生本来成佛，那就证明是说妄为真，把这个本来是虚妄的，本来就有无明嘛，这是妄的，这是假的，但是呢你却说众生本来成佛，那不就把妄的说成真的了吗？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既然无明本有，那就不能说众生本来成佛，但是呢你佛在前一章说众生本来成佛，这就互相矛盾了。所以如果说一定要说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把这个虚妄说成是真的了嘛，这就佛非要把这个虚妄说成真的，所以他就有了这第二重怀疑。所以第二重怀疑就说是，既然这实际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就是有此无彼，有彼无此，也就是有众生本来成佛就必然不会有无明，有无明就必然不会说众生本来成佛，但是呢这两个都不是这样的，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前面的这两个疑问。第三个问题就说是：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呀？也就是前两个问题是这个就类似于像这个水火不容一样，这样，这个有成佛就不能有无明，有无明就不能说成佛，这是绝对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既然说是这个就相当是揣测出来一样，既然假设众生本来成佛，但是呢后来又有了无明，假设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时候起的无明？或者说是三世诸佛十方如来那么现在已经成佛了，那他什么时候再起无明烦恼呢？也就是这实际是依于前一二个问题得出来的一个推论。那么既然说是众生本来成佛，又不能说什么时候有无明，或者说众生本来有无明又不能说这个本来成佛，那就说是众生本来成佛，后来什么时候起了无明之后才有了这个无明烦恼。所以他在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揣测，我假设众生本来是佛，但是呢他是后起的无明，那么我就在问，他就在疑惑，那么是什么时候起的无明，什么时候又起的这个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什么时候沦为凡夫，实际就是这样的这个一个问题。实际这个问题呢就说是 我们实际在不管是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啊，还是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实际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有些人会应该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或者疑问。但是呢，实际这第三个问题这么去问的时候，它是有无尽的这个过失的，这样问是不对的。如果是真是那个什么时候再起了无明，那就证明佛又变成沦为了这个众生了，哎，或者说是这个佛又起了烦恼，那怎么能证成佛呢？那就不叫圆证佛果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肯定有无尽，肯定是不对的，或者是有过失的。所以这三个问题呢，实际就是应该是作为这个圆顿教的这个行人，始终绕不开的这个话题。可能这个二乘是行人啊，或者是这个见教菩萨、全乘菩萨啊，可能这些问题不一定非要去探究。但是呢，作为圆顿教的这个行人，这个问题绝对是绕不开的。也就是，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从修行的这个角度，你要是非要开这个经教的话，这可以当做一个话头。就是这个是就像这个参禅的这个话头一样，不用去看后面佛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啊，实际是你自己永远，如果佛不回答，你自己永远解释不清，你自己永远说不尽，你自己永远就说是把这个答案呢想不通。所以这时候呢，实际可以移着，就是你把这个当作一个移情，这么去移着，移到这个通也通不下，吐也吐不出。就是既然有无明，为什么说众生本来成佛呢？既然说众生本来成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有无明呢？那么什么时候又起的无明？这当作一个移情，一直这么移着的时候，实际这就是参禅。所以参禅也不一定就是非要从这个祖师的一句无意语中呀，说贫贱薄子书呀，孤子无佛性啊，这样没意义的这个话来去参，也可以从这种经教文章上，就像那个说二三子无因活，这实际是这个论语里面的话吧，应该是。那么论语里面的话，它都可以当做一个话筒。那么我们佛经里面的话，怎么可能也可以当做这个一个话筒去参呢？所以就像当年的这个洞山祖师一样，他读到这个心经的时候说这个无言必语声声意，这个，然后他就这个有疑惑，他就说，我都有言而必声声意，为什么这个说无言而必声声意？实际这就是起疑情。所以这个话呢，这三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急着去回答他。如果有些这个喜欢参禅的人，或者是懂一点这个教义教理的人，把这个问题又这个通不下去，或者是挑不破的时候，不妨去疑着，不妨去疑着。所以就是有时候真正要参禅，也就是真有心的时候，处处都是话头，都有话头。那些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提一个话头来让大众猜的，不一定就是千篇一律的这个念佛是非。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探究这个问题，不妨不要去找一个结果，不要看这个后面佛怎么去通过比喻啊，怎么去打比方，让你心里面就明白这个事。实际你要心里面通过后面的这个教义教理啊，或者说通过佛后面的这个回答，有可能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呢，你心里面不一定能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可以参一参，这个地方是可以参一参。所以他问了，这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围绕着一句话，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围绕着这个发问的。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十二章里面，没有任何一章是围绕着前一章里面就一句回答来问出来的几个问题，没有，都是依于前面的一章里面回答各个角度不同的回答的时候产生了不同角度的这个新的问题。只有这一章里面，他就针对这一句话，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这一句话就问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唯愿不舍无遮大慈，唯助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作事于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往复始。不舍无遮大慈呢？这个无遮大慈，实际有时候我们这个。常讲就是禅宗里面有时候有这个无遮大会啊，实际就是这个各述己见，毫无保留，实际就是无遮。无遮大慈呢，无遮就是令这个有时候解释的时候，他就说是 能令这个浅基，哎，这个根基很浅的这些人，或者是这种老修深修之人，这些人都能得到利益。那么大慈呢，就是慈心广大，不论是这个与会的众生呀，还是未来的众生，都能得到利益。不守无遮大慈，就是对这个以上三个这个问题啊，实际在其他经典里面，或者是其他这个章节里面都没有提到过这个相关的问题和回答。哎，也就是这三个问题只有佛能知了，所以他现在请佛来回答，以此来普施众生，这样呢来这个启迪大众，利益大众。所以这就是无遮大慈。有时候说实际是佛在这地方不要保留，毫无保留的告诉大众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这个问题实际只有佛能回答，别的人也回答不了，诸大菩萨也回答不了，只有证成佛果了，你才能了知道为什么使之众生不来成佛，所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复起无明啊，复起烦恼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唯愿不舍无遮大慈。开这个秘密藏呢，实际秘密藏呢，实际就是众生本有之宝藏。哎，因为就说是秘密，有时候从什么角度来说呀，就说是一日用而不自知，本来有，但是呢，因为每天用，你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就成了秘密。所以并不是说是有一个别人，比如说释迦佛有一个秘密啊，哎，这个藏在这个地方，哎，不告诉大众，哎，我悄悄告诉一两个人，这好像是秘密，实际不是，是因为这个秘密大家都有。哎，大家都有，但是呢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成了秘密。那么这个藏呢，实际就是宝藏的意思。哎，你自己本有的这个秘密宝藏。所以当年的这个世尊拈花加持微笑的时候啊，这个围着这个袈裟呀，多得塔前分拜座，分了一拜这个法座，然后围着这个袈裟给袈裟尊者传了法。然后大众呢都以为这个是这个如来有密言密语，哎，就是如来给迦叶尊者悄悄说了一个话，有密言密语，哎，然后这时候呢，后来实际就是阿难尊者在这地方问，阿难尊者在这地方问，就说是，是佛除了这个传这个金兰袈裟之外，还传了什么密言密语啊？然后这个迦叶尊者就说，叫阿难，哎，叫阿难，阿难应诺，哎。迦叶尊者就说是倒却门前查盖者，哎，就说了这个，哎，倒却门前查盖者就是法已经传完了，再传了什么呀？这就传了这个，哎，阿难这个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就传了这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再没有别的东西传呀。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密言密语。后来的禅师呢就注解这个，哎，注解这个就说是如来有密语，迦叶不复藏，哎，如来当时确实围着这个袈裟给这个袈裟尊者说了这个秘密，说了话，说了什么话呢？袈裟不复藏，袈裟尊者没有掩藏呀，没有复藏呀，为什么没有掩藏没有复藏呀？就是他一破颜微笑，他就把这个秘密泄露出来了。所以袈裟不复藏乃如来真秘语也，袈裟尊者正因为破颜微笑把这个秘密泄露出来了，所以这才是真秘密。这个真秘密就在袈裟微笑这地方，袈裟微笑，这不就是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呀，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这就是都没有掩藏的这个秘密，这就是所说的释迦佛传下来下的秘密。所以就是正因为这个太显太明白了，或者太直白了，或者是太亲切了，所以呢这时候大家都不识的，就当作一个秘密而已。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秘密，只是识得，哎，我们说现在说这个秘密藏呢，只是就是识得自己本有的宝藏而已。那么在这个宝藏还没有开启之前呢，实际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开启这个秘密宝藏，但是没有开启之前呢，确实是千难万难，就是有时候啊总是就是这个没个入手处，没个把手处，念佛又还好一点，就是起码有个入手处念呀，念到这个一心不乱啊，只管往生净土好了，这还有个把手处。那个到这个修密呢也还可以，吃个密咒啊，结个手印啊，哎，这样也算是一个把手处。到参禅的时候那就千难万难了，就是无门为法门，没有任何门路，哎，没有一个把手处，但凡有个把手处呢他都给你打掉了，所以你有住帐子他就打湿你住帐子，你无住帐子呢他又给你一个住帐子，所以他就是总是把你的这些打掉了，所以更没有入手处了。所以真正要说是在没有开启宝藏之前呀，要修行确实是千难万难。那么庞居士就是难难难，是待马有树上摊啊，哎，就是说是 实际不实的本性之前，种种勤苦，种种用功，哎，不管是用任何法门，哎，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哎，修也好，实际都是一场冤枉。哎，就是这个事情本来众生本有，但是呢，非要这么历尽千辛万苦，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但是呢，非要历尽千辛万苦，突然回头转到才发现走了这么多冤枉路，所以这就是。这个古人说3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乎，哎，这个屈辱，哎，太冤屈了，堪恕，哎，这就是这个雪窦崇显禅师诵的时候就说是，哎，这几十年来辛辛苦苦修行干什么呀，所以赵州禅师就是，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地方东走西走呀，就把这个铁鞋踏破，草鞋踏破，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发现得来全不费功夫，不在草鞋上，不在这些东奔西跑上，不在这些勤加用功上，是说是本自具足，本来就有的。所以老人有一句话就是，哎呀，回首一笑百媚生呀，哎，回首一笑的时候，这个冤人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在别的地方，没有在别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不识得的时候确实是千难万难，哎，种种冤枉。但是呢，真正要开启宝藏也不是说是很难，也不是难事，因为这个宝藏呢就是在我们这里，老人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就是这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我们的佛性，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还哪别有呀，再没有另外的东西，所以若识得呢如此亲切，若不识得呢隔相隔万里，所以这就是这个宝藏说这个开启的时候容易，是因为这个宝藏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古人就说是，哎，你要见性吗？哎，他说这个要见性啊，就在八处作用，在八处，八处作用可以见，哪八处啊？就是在胎为身，出生出世曰人，哎，这个在受执着，在足用奔，哎，等等等等，哎，这就是有八个地方可以显现出来，就是生老病死，行住坐卧，哪一处都是这个我们本性的这个显现。所以要见这个宝藏，没有在别的很远的地方，或者没有在别的很高大上的东西里面，只在这个日用寻常之中。所以这个宝藏呢，也不在诸佛祖师那里。所以就是纵然是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呀，只在这里，这就是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这个东西千圣都传不了，千圣他不是传给你一个东西，传给你一个法呀，他书里面有个袈裟传给你啊，不是这样的呀，这个东西是他出世也传不了的，为什么呀，因为不在他手里，他是这个他本有的，你自己也本有这个妙明真心，有这个秘密宝藏，所以他不需要他传，另外一个呢，他也给你传不了，所以他只是说是指示你，指示你，你能识得了，这就像指月之指一样，你能识得了，哎，这就叫以心应心，他是如此，你也是如此，诸佛如此，你也是如此，一切众生也是如此，这就是以心应心这样传上下来的，所以禅宗这样命的这个代代相传啊，就是通过这样印证的这个方式传下来，不是，并不是说是传给了一个衣服呀、袈裟呀，好像就证明是法传上下来了，并不是。袈裟这个东西只是表性，就是这一个法门呀太难接受了，别人太难不容易接受，所以通过这个袈裟来以表信心，大众呢就是说是听知道这是佛传上下来的袈裟，他才对你说的这个法他才有信心，如果没有这个袈裟，他认为你说的是魔法。所以直到这个六祖大师之后呢，就不用袈裟表性了，因为大众的根基已经有了，禅宗已经有了弘化的这种条件了，这个开化的条件了，所以不需要这些来表性。所以这就说是并不是传上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宝藏呢也不在祖师那里，所以庞婆这个庞居士他老婆呀，他就说一百草头上袭来意，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不是说难难难吗，这地方就说是一也不是很难啊，就很容易啊，这个宝藏在哪，百草头上，这个就世事头上，物物头上，都是这个妙明真心，没有说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形形色色哪一处不是妙明真心呢，识得了山河大地即是如来，不识得呢山河大地皆是妄想颠倒，所以这就是容易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百草头上袭来意。 所以如果要是这个开启这个秘密，要是想要开启这个秘密宝藏呢，确实也不消一年。哎，古人就说，弹指圆成八脉门，刹那灭却阿鼻耶。实际是刹那之间就能圆成八脉四千法门，因为这个此心之宝藏是自己本有的，不在别处，不需要你勤苦力竭的修行，不需要你勤苦这个在这地方这个参呀、念佛呀，或者造作一排才得，是说是本自具足的。只是你不识的而已，所以这就是若要这个开启这个宝藏呀，确实也不难。但是呢，若是不识的，确实也是千难万难，云里外。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要为大众开启这个秘密宝藏，也就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实际就是这个秘密宝藏就说的是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秘密宝藏，没有人能开启得了，只有这个佛在这地方能开启，能开启这个秘密宝藏。为一切末世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了义，修多罗教了义法门。了义法门呢，就是若能开显如是妙秘密宝藏，则末世众生能够意识透彻，就是没有什么覆盖遮藏了，没有什么掩盖的，更没有什么疑惑了，就是断尽了众生的疑悔。这时候呢，这就叫了义法门。所以这当年的这个凌云智清禅师啊，就说是因目睹桃花悟道之后啊，他就说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再没有什么疑惑了。这实际就是真正证道人的这种心情。因为依于这个了义法门，所以证到了永断疑悔，所以再也没有疑了，也就是没有疑也没有不疑了，疑和不疑通通打拾干净了。如果还有一份信在，就必然有一份疑，必然有一份疑。所以这个就说是红白之志不着化，再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着执着了。当年的这个虚云老和尚打禅期的时候也是如此，就说是一根动断庆快生平。这就是所说的以了义法门开启这个秘密宝藏。因为前面所说的修多罗教就是通过佛的指示呀，佛的指示，只有佛通过这个指示，通过如此开显如此究竟了义的这个秘义，才能开启这个所说的这个秘密宝藏。所以这就是实际就说是我们这个秘密宝藏并不遥远，不在别处，就在诸人门口放光。若是当下妄想顿断，这不就是庆快生平啊，更像什么处找这个秘密宝藏了呀？没有另外一个秘密宝藏。所以这就通过这个佛的这种宣说，开演这些了义法。所以这个圆觉经它是了义，修多罗了义，就说是经里面有时候说这个一了义不离不了义，就说是有些经呢，或者是有些这个佛的这个言说呢，它是方便说，就对着这个众生不同的根基的时候啊，要有权巧方便。比如说是对着这个二乘圣人呢，就说是苦集灭道，说苦集灭道呀，这苦是实实在在的，不说苦是实在的话，那就众生就没有这种解脱希求解脱的心，必然说这个苦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说如何解脱呀，就如实了之苦，就是能够如实了之苦地，就可以得究竟解脱。就是你只有真真实实的了知到这个苦以及苦的真实义理，你只有知道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苦果的这个因，以及集，以及所证成的所得的这个苦果，这里面的这个一切内容的话，能够如实了之的话，就能证得这个解脱涅槃。所以这就是说是最开始会讲这个苦集灭道，对于这个二乘圣者来说，要实实在在去讲有苦。但是呢，到大乘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苦集灭道都是了不可得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得。如果大乘菩萨如果是还是认为苦是真实存在的，那他就没有这种不会发起这种深深的这个救度众生的这个大愿了，因为这个苦是太真实了，他只有处理苦楚，没有这个再愿意来的这个心了。所以只有了知道这一切了不可得，所以他才能道驾慈航，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世界里面，如梦如幻的生死苦海里面才能投出头。所以就是最开始讲苦的时候，肯定是讲这个苦是这个真实的。所以二乘圣者呢，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讲，这就相当于是这个方便说一样。但是呢，在这个大乘的这个典籍里面说苦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苦也是虚妄的，生死轮回也是虚妄的，所以你解脱涅槃更是虚妄的。所以这就是这种了义的这个说法。所以佛讲经讲法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以这种不了义的说法来接引出击大众，出击的这些学人，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究竟义理究竟了义的说法来接引这个大根器的这些众生。 所以就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学习经论的时候，或者是要明白哪些是这个不了义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哎，是不是方便法？哪些是究竟了义的？不能拿你究竟了义的去驳斥你这个不了义的，否定这个不了义的，也不能拿不了义的当做究竟的，这都是不对的。我们有时候总是就是认为这个学了这些究竟了义的观点，认为佛说的这些这个不了义的观点，有时候我们这个或者不在意，甚至有些人说到这些这个说到苦集灭道的时候，就是很轻视，是。实际就是，这是因为我们实际没有真实如实了知到这些这个不了义见解之后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哎，不了义，不明白这个事。你只有真正明白了，就是应该对着有些众生，他就应该说这些不了义的法。哎，至于有些的众生呢，他就需要接受这些深深的这个义。这两个之间一点都不矛盾。如果我们觉得矛盾了，那是我们偏颇的一个地方。偏颇的这个益处，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了义法，也就是圆觉经这个地方呢，它是究竟了义的法门，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后来有些人呢，甚至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圆觉经啊，它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梵文版的这个原版，就是他们认为这些经典里面，他否定圆觉经是这个佛说的这个真实经典，他认为这是一个伪经。他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是没有找到这个梵文版的这个真实原点，以此呢，实际导致这个好多经典呢都找不到梵文版的原版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些经典都是这个伪经。实际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圆觉经这个肯定不是伪经。但是说至于说一定会找到这个。找到这个梵文版吗？也不一定。也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呢，它有可能传到这个其他地方，原来的这个版本就没有了，然后有其他这种文化体系啊，又这个传上过来，传到这个中国，所以都原来的那些这个资料没有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以此来否定这个圆觉经是究竟了义的，这是不对的。以此来否定圆觉经这样的这个经典是这个佛说的这个真实经典，这是不对的。就有好多这种有些这个还是有名的这些法师啊，他就以历史学的这种角度来批判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圆觉啊、楞严啊，这样是这个认为他们是伪经，哎，这就是以考据的这种方式去弄的。实际这个是不对的。在民国的时候，太虚大师啊，实际都拿上去和这些人辩论过，就是台湾的那个什么应顺法师啊，他们就主张这个大乘非佛说呀，但是又补了一句大乘是佛义啊。实际这些在这个民国的时候，太虚大师都已经辩论过了，就大乘必然是佛说的，而且是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就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里面，其中有一节就专门论述。大乘是佛说，哎，大乘一定是佛说的这个经典，有七个这个理由啊，还是什么几个理由啊？在这之前呢，甚至还有别的论师也论述过，好像是有八个理由啊，还是什么理由，就是都在说这个大乘是佛说的这个，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到后来我们这个因为文化的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拿这个来说事儿，就说一个说这个大乘不是佛说，哎，但是仅仅是佛法而已；另外一个就说是像这个楞严啊、圆觉啊这些伪经，这些说法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真正修行的人来说，真正这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些说法应该是这个不应该当做一个可接受的这个理由，就是这些是绝对是错误的见解和观点，这些一定不会是正确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究竟了义法门，圆觉经它是一个在这个整个藏经里面，整个三藏十二部里面算是一个就像和华严一样地位的一个经典，虽然很短，哎，但是呢，这绝对是和华严一样圆顿教的究竟了义的这个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就是通过佛的这样的这个开现这个秘密宝藏，开现这个修得了了义的这个了义法门，能让我们永断疑悔。什么是疑悔呢？就是在这个唯识里面，实际对这个各种心所呀是有定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贪嗔痴慢疑，这就是这个心所有法里面的这个六大根本烦恼吧，好像六大还是五大根本烦恼里面，其中就有疑。那么它对疑的定义呢，实际就说是与真实 实义理心生犹豫，就是你对真正的这个教义教理，真正的这个佛法的义理产生了犹豫。你看他用的词不是怀疑，他用的是犹豫，犹豫，也就是你稍微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这就是疑。我们现在认为就是我在这心里面疑惑，好像他就是疑，实际不是。你对真正的那个见解，真正的这个教义教理，乃至于我们像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在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犹豫，这就是疑，绝对是疑，就是有这个疑在，所以你就没有证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所以这是必然是如此的，这就是对真实义理心生犹豫。那真正证到这个经世，真正证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必然不会有这个犹豫。怎么会这地方有什么犹豫的呢？他说是或者说不是，偶尔说是吧，偶尔说不是吧，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就一点点都不能犹豫，但凡有一丝犹豫，这就是还有疑在，有疑在那就是没有悟嘛。所以什么到悟的地方呀？就是像这个虚云老法师说，一根动断，把这个一根彻底断尽了，这叫清快生平嘛，这就叫开悟见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一来呢是对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教义教理，哎，这是其一。二来呢，实际就是对于这个修行来说，哎，你要自己真实体验的时候，实际就是一念不生，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犹豫，这都不叫开悟，都不叫见性，或者都叫疑，都叫疑，这就是有一点点。所以实际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能肯定或者是坚定，哎，这就叫疑，哎，就是，所以老人说一肯肯定即是见性。为什么一肯肯定啊？就在这地方不再犹豫了，再也没有这种疑惑惑，哎，认为哦，有时候觉得心清净了，觉得哎这肯定就是；有时候又心不清净了，觉得这不是吧？这又没有神通呀，又没有起这个佛的这个相好庄严，又没有发大光明啊，这肯定不是吧？所以这就是犹豫，这就是犹豫。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老人讲到这个恒河大手印的时候，实际大手印的这个追击三要里面的这个要义，实际首先就说实际说的就是融同摄有一心的这个见定心。这个见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在这地方一肯肯定，这就是见，这就是见。所谓的定，就是在这个见上稳固，绝对不怀疑，绝对不犹豫，这就是所说的定。并不是说是你要修一个禅定啊，或者是你要一直不动摇啊，不是，是说这个见解的稳固，再也没有疑惑了，再也没有怀疑了，在这地方一丝一毫的这种疑都没有，这乃至于连这个信的余地都没有。信就是还像头上安头一样，你还要信一下，哦，原来这个就是啊。到这个地方就是真正、这个坚定的时候，真正所说的定的时候，就连这个信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信呢？因为没有疑在，自然而不需要信。我需要信一下才知道这个喝水能解渴吗？这需要你信吗？这是法尔如是的事，这是本来如是的事，这不需要你说哦，我信一下这个喝水决定能解渴，这不是头上挨头吗？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定。至于行呢，就是在这个见和定的这个基础上，能够遍摄一切这个一切大悲妙运，就是所有的这个形形色色，所有的这个行动作为，都是从这地方演发出来的真正的妙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文史里面有时候对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是定义的特别准确，很准确。你要是对这些东西就是慢慢互相融通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它的这个定义实际说的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心态，实际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有时候我们专门刻意去找它也不一定有，但是呢，就是偶尔有些关键的，在正道的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就比如说这个疑，老人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的时候，我们在这地方有犹豫的时候，这就是疑，不能做到一肯肯定，所以绝对不能坚信。你这个疑根断不掉，你这个对这个地方的疑悔断不掉，这种犹豫的心断不掉，那你想在这地方坚信，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所以这就是疑，它能够这个障碍信心。哎，你这个信心没有升起来啊，你对佛法的信心，真实义理的信心没有，你对什么是佛性，什么是本来面目的这个真实信心没有，更甚至说就是普通的简单的，就是西方极乐是往对净土来说，往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有呢吧，或者没有吧，这种疑惑，这怎么能往生呢？没有信心，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阿弥陀佛这个人，这个佛有呢吧，或者没有吧，这种疑惑，有这种疑惑，就根本不可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更不要说是我念佛到底是能去啊，还是不能去啊，这种犹豫的心，你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不可能的。所以信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信门。就是以一众生对这个什么的信心啊，我们二祖讲的时候实际就是一来就是 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如是的这个存在，二来呢就是西方阿弥陀佛决定如是的对西方世界说法，三来就是信念佛决定能够往生，信念佛决定能够往生，四来就是信这个其心清净绝对是国土清净，心清净了就和阿弥陀佛的这个心相应，以此相应来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有这样的信心，不能有这样一丝一毫的犹豫，但凡是我们在这地方稍微一丝一毫的这个犹豫，那我们想要往生净土那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就是这个犹豫的这个疑悔的这个疑，就是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个正道的这个地方，很关键，就是只有一根顿断，这就是开悟，这才能开悟。另外一个呢，对我们往生净土来说很关键，就是你如果往生净土还有这样的这个犹豫的心，那就不容易，或者是很难往生。另外一个，第三个呢，实际就是对于我们所学的这种佛所说的这个真实义理，佛所说的六道轮回是有呢还是没有呀？在这地方心生犹豫的时候，就证明你对这个佛法是没有弃入的。没有其实对佛所说的这个苦集灭道，这个世间是苦楚的，轮回生死轮回是一个大苦海啊，这个世界到底苦啊还是不苦啊，在这地方心生犹豫，有这个犹豫的心，那你就是没有出离的心，没有求解脱的心，没有发起这个知苦断机梦灭修道的这样的这个心，这些心都没有，你想说是正道，想说是解脱，那这真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永断疑悔的这个疑，有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读过去了，但是呢你要细细去这个看这个唯识里面它这么定义来定，这样一下定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和实际和我们这个修行啊正道呀、学习方法还是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它能障碍我们升起信心。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就是信心，这是我们的这个成道的这个根源，这是一切功德的这个之母，没有这个它就不会有一切功德，也不会正道。所以就是这个犹豫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佛法的这个真实义理没办法解释，所以只有对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这个学教义的时候，那都当然就是大开圆解，这大概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疑了吧，因为这些教义都融通了，都贯通了，这自然不会说是佛前面说的是如何，后面说的如何，互相之间矛盾呀，这样有犹豫的这种心理就不会有了。另外一个就是正道了，那自然而然就是一根断经，所以这个疑对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没有看这些的时候，我不觉得。但是呢，这是这个这是归峰宗密他注解的时候是这么注解的。但是实际这个义理，它应该是唯识里面下的这个定义，确实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疑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个修行还是很关键的。它要比你的这个信心的信要重要的多。你就是说是你的信，你的这个疑，它就障碍了你的信心。你只有解决掉你这个疑的问题，信心自然而然具足了，不用你再去具足一次，自然而然具足。所以这就是疑，所以他能这个漏失种种功德，因为有疑呢就开始造业了，就认为这个苦也不一定是苦的吧，或者这个生这个因果也不一定非一定有因果吧，然后这个我做这个坏事呢也不一定会改到苦果吧，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造业的这个根源，疑就是造业的根源。那么悔呢，实际就是永断疑悔的这个悔呢，这就是实际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面，它实际是一种不定心所，也就是白法明门论里面五位白法里面，其中有一位法是这个不定，不定心所，心所与法里面其中有一位是不定心所，就是有这个寻思呀、睡眠呀，还有这个什么恶作呀，好像什么悔嘛，恶作就是悔，这个悔的意思实际就是他为什么说是不定的，就是他的善恶无定，比如说你自己做了这个做了坏事了，做了恶事了，但是呢有时候觉得心里面过意不去，很后悔很懊悔，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就说是这个良心上受到了谴责，就是这样的，这实际这样的悔过的这种心，这就是善心所，善心所。但是呢有时候是觉得这个我当时怎么没有那么狠狠的去做， 应该是那么严厉的去做，或者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好事呢？我不应该做这个好事，当时我应该这个使劲为自己谋取利益啊，或者使劲为自己争取的更多呀，等等等等，这样做的这种恶法，哎，他后悔自己做了这些善法，哎，这样的这个悔的这种心所心法，悔的这种心态呢，这就成了恶法。所以这个悔呢是不定心所，哎，就是善恶无定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永断疑悔，哎，这个就跟前面所说的世界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是一样的，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开显了这个秘密宝藏。佛在这地方把这个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哎，为什么又起无明或者说又起烦恼的这样的这个秘密，哎，给你开显出来了，把这个究竟了义的东西指给你了，你的这种疑虑疑惑才能打湿干净。所以这个地方叫永断疑悔，哎，这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能当话头，因为它有疑在，有疑在就能当做一个话头。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呢，实际就是哎，这个。这个金刚藏菩萨这个问的整个的这个问题，实际是恳请佛能为了这个末世众生，哎，以及与会的这些大众菩萨们呀，来开显这个秘密宝，所以这是这个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只有佛在这地方能够开显。紧接着就是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日世宗告这个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一大乘，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中一切众生得决定性，永断疑悔，汝今必听，当为诸佛。这就是佛在这地方再许或者再仰金刚的菩萨那个来请问如来所说的这个甚深秘密。但是实际就是你把这个十二章菩萨的这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之后佛再许的这个内容翻出来看的时候，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每一章佛再许他们的这个角度都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金刚藏菩萨的章节，还有和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章节，佛再许的时候就再许他们能问如来甚深秘密和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虽然两个说的这个大体上都是一样，就是甚深秘密，但是呢说的里面又有稍微有一点区别，一个就是甚深秘密这个什么究竟方便，一个说的是微妙秘密微妙之意。这两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那么在剩下的其他所有的这个章节，都是所说的，这个佛再许的时候就说是，你能问的是如来这个见次修行见次呀，方便修行方便啊之类的，或者是众生的这个根器不同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吧，就说是从这里面实际也能看出来一点点有一点点区别，也就是。其他章节里面侧重的呢，可能不一定在这种更深圣更微密的这个义理里面，就是在这个很明显的这些修正见次啊方便啊或者这一类里面，用什么样的法修啊，是三摩提啊，还是禅啊，还是这个止观啊，等等等等，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便来修？像只有这两章里面提到这个如来甚深秘密，所以就说是说的意思，就说是你要是在这个十二章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十二章菩萨的这个回答里面，其他章节都应该留意的是佛的这个回答，比如说像这个第一章文殊菩萨里面，佛回答的时候说什么这个知识空花即无论者，亦无生心，树彼生子，非作故物，本性无故，先菩萨章节里面，普贤菩萨章节里面就说到这个什么知坏即离，离坏即觉。这个不假见次，普贤菩萨里面说到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就是其他这些章节里面你留意的是佛的回答，但是只有金刚藏菩萨这一章里面你应该留意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留意佛的回答是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应该留意的是金刚藏菩萨的这个问题，这个甚深的这个秘密，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说，就是如来的这个甚深秘密，实际就是金刚藏菩萨问的那个三个问题。什么是如来甚深秘密？只有这三个问题就是如来最深最深的这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们修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凡夫呢就更不要说了，就是入地菩萨也未必能了知这个甚深秘密，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如果是这是不牵扯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修行方便啊，以及所证之差别啊，或者是众生根器的这种问题，不牵扯到这些。这里就是只是在单纯问如来所证的这个真正证到如来的之后，究竟秘密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本来是佛还是本来是无明？哎，本来是成佛还是本来有无明？到底是先成佛再求无明，还是说是先依无明再见修而成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个秘密，这个是其他菩萨都没有问出来的，或者是其他菩萨问不出来的，乃至于那些更不要说那些声闻缘觉，他能问出来，声闻缘觉也问不出来这个问题。只有开启了这个金刚智慧宝藏的金刚藏菩萨，哎，他才能问出来这样这个究竟的甚深秘密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回答才回答了这个秘密，演说了这个秘密，这就是究竟成佛的这个所说的究竟方便。所以这个地方这一章节，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十二章节里面，只有这一章一定要注意。他这一章里面佛的这三个问题，这个菩萨问的问题，其他章节里面你那个问题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哎，问修行方面有什么重要的呀？佛在最后就会说到呀，修行方面是什么回事，或者是修行的渐次有什么重要的呀？没有什么重要的。佛最后回答的时候是如何这个都能说回答出来。什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呀有什么差别啊？啊，佛回答的时候这些好像没有什么独特的，但是只有这一个问题，只有这一个。金刚藏菩萨这一章里面这三个问题是最独特最独特的，这三个问题就不要说放到圆觉经里面，你就放到一切经论里面，放到一切经教里面去，三藏十二部的所有经教里面去，这都是最独特最独特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所以就是这个如来甚深秘密宝藏，只有金刚藏菩萨来问，只有金刚藏菩萨来问，也只有佛在这个经，只有佛在圆觉经里面才会如此去回答这个问题，在其他经文里面可能都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都没有菩萨能想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成佛了就是成佛了，怎么会成佛还会有无明呢？哎，这个无明和烦恼是什么又起的呢？但是实际对我们修行来说，我们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必然会有这个疑惑，这是决定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金刚的菩萨来问呢，佛就不会宣说到这个秘密，哎，众生也难以明了这个秘密，哎，这个金刚的菩萨问了呢，大众才有听，才有机会听到佛这个佛当这个最上教诲了义的这个大乘法要，哎，如此才能令十方修学及末世众生能够永断疑悔，得决定心。你看断了永断疑悔是得到的什么呀？得定的决定心。决定性，哎，这就说是再也没有这种疑惑了，再也没有这种所说的这种犹豫的这种心了。这时候呢，能得决定性，也就是终于明白了成佛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决定是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使之众生本来成佛是决定如是的，不是说是你在这方通过道理讲一讲，通过修行修一修才证到的这个，不是，是说是众生本来成佛，这是决定如是的，这就是说永断迂回的这个地方。所以通过这一章，哎，就是反过去又得到的前面就是那一个结论，就是视之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个结论。哎，到这个地方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哎，视之众生本来成佛是因地佛，哎，视之众生是因地佛呀。那么本来成佛呢，这是果地佛。那么既然说从因地到果地，这中间还有无明，怎么能叫佛呢？好像就是有这种问题了。实际这如果通过这个佛这样开显讲解的时候，把这些这个疑惑都打掉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哎，就是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决定性，就是信众生本来成佛。哎，就只有这一个决定性。所以尔时大众这个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记住默大众默然而听。哎，所以后面就是佛要开始这个回答这三个问题了。嗯，
好的，李老师，您休息一会儿，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
啊？对对对，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修行上的问题要问齐老师、魏老师的。嗯，
好的，好的，师兄们看看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开麦。如果您在刚才听这一段讲解的时候还有哪块不明白，我们想问问也可以开麦哈。 师兄们看看有没有要开麦的。
老师好，主持人师兄好，是我问一下，这个这段经里面有一句哦，就是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它这个究竟和方便是并列的两个啊，还是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就是甚深秘密究竟，又是究竟的又是方便的吗？
最究竟的方便
啊，最究竟的方便，那就是说方便，就是说又是善巧方便，又是最究竟的，是吧？可以这样理解。
对对对，也就只有佛能说出这个方便来，别人说不出来这个方便，所以叫最究竟的方便。
谢谢。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您好，你说吧，师兄。
就刚才，一开始老师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心时时刻刻其实没有离开我们，比如说。在眼的，在眼就是能看，在耳朵就是能听，在嘴巴就是能辨别味道，然后在脚就是能走能跳，手能拿东西，大脑能思考。那这是，那就是说时时刻刻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么他还是得需要实证吧，需要实证到无我，是需要实证到无我。才能把这个大脑意识的这个逻辑思维转变成这个实际的这个心力的体验，是不是？
我们请师父来解答。师父，
感谢。
师父，
齐老师他这个有个问题，是不是没听到？
我一直都能听着你们说话，我找不到开麦的地方。
好，
齐老师好，感谢。
你重说吧。
齐老师刚才讲到这个，我们的心其实日常日用都离不开这个心，在眼睛就是能看，耳朵就能听，嘴巴。
你首先第一句，我们离不开这个心，这是要干啥呀？首先弄一句这个干啥呀？我听听。
修行就是为
了。接着说也行，因为我为啥这么问你？我看你的思路，你咋想的？从哪下去想的？
我是想实证了，但是说，
实证这个词是谁先用啊？你说的实证跟我们说的实证，它会是一回事吗？你讲吧，你接着讲。
听说明心见性是这个修行的开始嘛？那我逻辑上可能就是。
谁说修行明心见性是修行的开始？谁说的？你说这个意思可能是从这一句话变过去的，在你那就转了味了。明心见性以后才开始修行，不是从明心见性开始。你看看是不是变味了？
是是是，就是修行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明白，师傅。但是刚才听老师讲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那比如说，那叫什么？一念不生，不是一念不生，灵，不是灵。刚才怎么说呢？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
一念了不生，了了分明。那我比如现在就静下来，然后也不想，然后那也能知道那个觉，那也能感受到心在起作用嘛？这是不是
感受到心在起作用？要说明啥问题啊？这讨论啥问题？说到感受心在起作用，感受这个。这说啥说到这个份儿，
想要了脱生死，是不是需要证到这个本心才行？
你把这个感受到心在起作用跟了生脱死结合到一块儿了，相干吗？这两个事儿，哪一段佛的开始说这两个事儿相干了？
修行不是为了打开本来亲见佛性吗？
对啊，没错。怎么了？
那平时比如日常工作生活中，知道是心在起，都是心的妙用，这个算不算叫觉察？但是还没有算，没算醒来。
这个老是弄的不相干的呀，这跟你一开始说的话相干吗？
开始说的也就是，那尽管嘛，不管眼睛、耳朵、鼻子，它都是在配合的 起作用，但真正的
要干什么？要做配合，做啥用啊？
就是
你知道你说这个，跟你一开始要说明什么，能搭一块我听听，能搭一块不能？听不懂他说话的逻辑，他要干什么啊？
他是想说，就是我这个能见能闻的，我能知道，是不是就叫见性了？
哦、
是不是？
对，但这是不是理论？还需要签证，管知道这够不够？
啥够不够？我听不懂他的话。
师傅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了了灵知，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定即是见性。另外就是他没有离开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起作用，这个师兄可能就想了，那我知道这个六根在起作用，这我理论上知道了，是不是需要实证？
当然需要。
师兄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那请问实证的
选一个师兄你的法门，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行其谢绝，发恒久心，锲而不舍，一门深入，这走这条路去实证，也就是去实修才能实证。
听到了吗，师兄？您现在在开始修吗？
嗯，
没有，
就没有那么用功。是的。
没开始上座呢？
对，在新州，齐老师。
新州是吧？山西，陕西，山西。
山西。
山西新州，哪位老师？
齐老师，您是的，是
哪年？
是几年前啊？
啊，有年头了，师傅。您连续打完签座了没有？
嗯，没有。
嗯，相当于没修，现在也没修是吧？
打了我去山西新州年头可不少了。
啊，是的，师傅那个这增加听经文法比较多一点。
什么话说啥呢？
听经文法多，但是他没有实修，是吧，师兄？
对，是的。
听啥说啥做呀、
啊？听闻的多，师傅，他听闻的多，但是没有上座实修啊，师傅。
听闻在哪儿听闻的？不知道。
他
就晚上看老人的人应善事的那个开示。
啥上市啊？说
老人的，就在网上看老人的视频啊、文集啥的，是吧？
是的。
怎么称呼您呢？我把您的昵称改一下。
嗯，
我不知道你的思路。我想想，我们都用真名，你来了弄个假名，弄个网名，你不知道这是对我们的漠视吗？你
不
知道，
不是
看不起我们才这样做，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师傅不是，
我们都用真名，就你用假的，不是实际不是看不起我们吗？什么
不
是、啊？
我改。
说吧，您说，我给你帮你改来。
平时在别的会议是学习别的来，然后这是直接进来的。师傅、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说，您的名字我给你改过来。
啊，我改过来了，谢谢。
啊，那好。
是这么多年没有好好修，比较惭愧，是这样子的。
那你现在可以修啊，现在上座也不晚，你都灌过顶了，可以上座呀。
是。
手印学会啥了吗？学会了吗？
啊，嗯，手印会。
啊，咒语也知道对吧？
是的。
啊，那你现在上座也不晚呀，师兄。
是。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啊，你看你在这大碗茶群里呢吗？
啊，是的。
对呀、啊，你看我们还有百座群，还有千座群，你要觉得坚持不下来，可以进这样的群，大家一起修行。
啊，好的，谢谢。
啊。如果你想进的话，你就直接你在哪个群就跟群主说，你说拉我进百座群或者进千座群都可以啊。
哦，好，还另外有个群哈。
啊，对，你跟群主说，他就能拉你去，大家在那里包座什么的，互相鼓励，这样你那个千座。用不用
莲花手印开始呀？
你师傅。
从啥开始？
他说从莲花印开始，需不需要？
当然，先修炼莲花印可以的，先修。六字大明咒四臂观音法，这就可以。
坐上多少座，师傅再开始？
没有规定，你可以不修炼观音，直接修习中心，没有这个规定。
哦、
你是说可不可以坐上开始？当然可以。 也可以不修莲花印，直接修心中心也可以。
但是只要咋地，心中心就至少两个小时。
心中心法，你要打心中心坐，就是六印一咒这样打坐，不得少于两小时。
对对，至少两小时，明白了。因为这么多年，然后管理论是觉得这个现在还是很糊涂。
心中心法就说完了吧，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修，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这就是心中心法。
哪怕之前打过坐，现在重新开始也可以啊，师傅。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希望有个新的开始，谢谢师傅。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啊，师兄。
因为我觉得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遇上好多对劲我都没有过，所以我是觉得很惭愧嘛。然后我想要
光明白理论肯定不行，老人有明确的开始，只知道理论没有实修哪能行啊？那肯定不行，肯定不行。老人说的遇事都不过，老人就这么说的。
是的，我也是觉得，所以觉得这些理论再多是没有意义，然后第一个不圆融，第二步实修实证来的还是这个比较踏实，先坚持做啊。好的，谢谢师傅，那就接着听师傅开示吧，感恩感谢。
好的好的，师兄，好，
谢谢你。
是，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别的问题吗？
哎，主持人好。我请教齐老师一个问题。齐老师您好。
请讲吧。
齐老师，我今天这个百座就打完了，然后我就问一下，我是不是从明天开始就直接签座上座就可以了？
对啊，是可以啊。中间也是不得隔日不休。
明白。行。
也不是要停几天，不要停几天。立即马上休签座。
好的，谢谢老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的好的，师兄。好，那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问题吗？有问题请开麦哈。
师兄，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这个现在参加这个党完长群的这个学习，就是原来的时候是在王老师那边安排的，就是很多小组学习，一个星期一次，就说是那边星期三老师就说是聚会学习的时候，咱可以也参加那边，就说这边如果有学习当中有问题了，也可以就说不参加那边学习的时候，咱可以就是说是。他就一个星期一次那边这个是那个学习，修足一次，就是说是要是啥的话都是两次，这样呢，参加那边学习了，就说是要有问题，如果咱学习当中学到有问题了，他每一天都要学呀，每天都要出问题，他说在还不参加他们修足学习，或是参加这个。大班学习的这个情况上，咱在平时参加咱这个群里学习，咱也可以问有问题，向老师提问。
哦，你说这个意思，现在你看是这个意思吗？在他那个学习的内容里有了问题问我们，那我们不知道他学的啥呀，我也没让他去看过。那他你要是他那里头你看到有问题，你再问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那学的什么。
啊，其实他都是学的啊，行，我是心想的是啥呢？就是当时学的时候觉得哦，这样还不明白。哎，正好到晚上，到晚上咱参加咱那学习了，也可以提出来问一下，就是学的哪一哪呢？一找就能找着了。就说那咱这主持人领导学习的这可以查一下，一找就找着了，这样咱就说好像提问的话头里头没有啥问题吧？
师兄，您在那边学的是祖师开示吧？
是啊，
可以，师兄，师兄这样啊，就是如果是祖师开示的话，你比如说发现问题了，我当时学习的时候没问题，但是过后你是说过后我想起问题了一想哎有问题了，晚上来问问师傅可不可以？这样没啥问题，师兄可以来问。那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问题吗？
你好，张师兄，张凤英师兄，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这一段，你往下面再滑一点。就是佛告那个金刚菩萨，他那个他叫他永旦仪，那个就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他那个三个问题是到底是无明的佛的众生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话还是那个佛的那个话的话，世尊的那个话告那个金刚藏菩萨的话还是不是很清晰，就是两个段落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句子都没放在一起，这后面的善哉善男子女等，就是这个后面的，然后在那个再拖下面的话它有点断，所以我还没搞懂那个三个问题。
师兄你是说这三个问题是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对，这三个问题我知道，他是在问是佛是无明的，然后佛的和那个先是无明的还是佛的还是佛的还是无明的，在另外的话就是最后一个的话是成了佛，在后面有无明，但是他那个后面的话就是那个世尊答的那个。
嗯，后面不懂哈，师兄
前面的话都没有那个，在后面的话就是那个佛告那个金刚菩萨的那个话那个地方还不是很明白。他那个上面是就近教义德信德觉及一他就说是了义大乘能死十方修学菩萨及诸
末世一切众生。
嗯，后面。
得决定性永断疑悔，
永断疑悔。他这个疑悔，然后的话，那个疑悔是个什么？但什么疑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知道是省略了，还是就是那个佛的话，那个意后面的意思，这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语经谛听，当为语说的疑悔的，但疑悔是什么？到底是先是？
你是说疑什么悔什么是吧？
对对对，这个地方。
嗯、那我们请刘老师来为您解答哈，刘老师。
那么就请
他那个佛说的太简了，太简洁了。
你问的是这个疑悔具体指什么内容，是这个意思吗？
对。
疑悔就是前面那三个问题，那三个问题就是疑悔。
三个问题都是疑。
都是疑呀、
啊。那正确的问题。都是佛，我们就是佛难了。
正确的问题，
这
不疑怎么着？
疑嘛，三个问题嘛，三个疑问嘛。
嗯
嗯，
那正确的答案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佛难。
没有说正确的答案，我们就是佛，答案在佛后面才慢慢要回答呢，还没开始回答呢。
没开始回答，那我太急了，
还没有回答，这是什么问题？
我就说，我说怎么那个世尊。他的话我还没有得到结果。
好、
哦、刚开始
答呢。嗯。
嗯。
就是这个经文的格式呀、啊、读经文，把这个经文从头放下来，一段一段分开，要不然大家来看都看不懂。
嗯，我没读过经文不知道。第一次。
放再往上放、嗯、再往上放，一段一段分开。然后这个于是大众请这个而白佛言这个一直到会目清净，哎，把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这打回车往下挑打回，哎，对，就在这儿，
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是播放小视频、哦、我们先不做了，我们会后把它分成段哈。就是那个
分段呀，这个每一段经文放太长了他们也看不来了。
对对对，我们就
查的这些问题啊，可以不用放， 是茶上放一个另外一个白板，
也可以，
大家看的这个里面可以不用放，哪些需要这个调出来用解释的时候再单独调出来，然后把这个可以分段一段一段分，这三个问题呢分出来是一段或者分出来是三段，这就是三个问题，然后问完三个问题之后再就是一段请法的这个仪式，就是说如是三请众王复舍，这就是一段仪式，然后佛告金刚藏菩萨，就是再许这个他问的问题，说善哉善哉，哎，你能如此问问的问问问题，为末世大众即如何如何，这样一段一段分出来之后，就会比较清晰啊。就是不管你这个还没有没有学这个文章都不要紧，但是光这么一段一段去看的时候，你也知道每一句到底在说什么。哎，这地方是问问问的问题，这前面是问法的这个仪式。哎，这后面是佛开始要回答前的一个总结，然后在下面是佛开始回答的，回答的每一段是什么话，每一段是什么话，这样分段，要不然一整段罗列上来，是不是大家看经的时候有点吃力？
嗯，有可能。好的，我们下去分一下。好，师兄们看看还有问题吗？
这个吃力 就下次我来分享都可以，这个把屏幕一弄就行了。
啊，也行。好的。师兄们看看还有问题没，我们在修行上或者是我们在学习上看有问题吗，有问题请开麦哈。我们今天就不往下学习了啊，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可以上麦，或者是我们刚才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一块还需要再仔细的让刘老师再讲一讲呢，我们也可以开麦来说一下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结束了哈，师兄们。好吧，看样子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师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师父。好的，谢谢师父。好，谢谢刘老师哈。好，师兄们
再见。
好，
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师母再见，师兄们再见。